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北京讲真相救人的那些年》，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0日。北京是我曾经生活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现在把在北京那些年正施法的部分经历写出来，感谢慈悲的师父一路呵护。北京是一个南来北往人非常多的地方，同修们都用花真相币来救人，但是拿来用于打印真相币的钱经常是又脏又有褶皱，我就跟同修商议去银行兑换。后来又知道了一个市场可以花钱买，全是新的纸币。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们有这个心，特意给我们安排的路。因为我年轻，去兑换零钱不引人注意，相对来讲安全，所以每次都由我去买零钱，一元的、五元的、十元、二十元的，每次我都背着大包，或者店家给我准备好袋子或箱子。10000张一元的真相币很重，但是内心美滋滋的。我每次都会兑换10000到10几万不等的纸币，全部做成真相币。因为同修用不了那么多，我就和一个同修商议，拿出去兑换给常人做生意用。我们就开始去集市上兑换真相币。一开始有的人不敢换，我就告诉他们，花了这种钱生意会越来越好。慢慢的，常人也发现，只要我们去的摊位生意都非常好。这样兑换的摊主越来越多，甚至有的摊主每次见到我还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不单单常人摊主自己兑换真相币，有的摊主还在过年之前特意换真相币，说回家给家里的孩子们发压岁钱用。去换真相币，我有时候还是有怕心。有一次我和同修去给一个摊主换真相币，摊主一看真相币，然后就开始数起来。数完之后就对其他摊主喊，你们谁要带法轮功字的零钱？我当时吓得赶紧发正念。还有一次，因为怕心上来了，着急走，都没要摊主给的整钱，回家一数差了200，对自己说，你真是没用。后来兑换的次数多了，常人看见我就问，今天带零钱了吗？要多少多少？让他们数都不数了，说，你们法轮功说话算数，从来不差。一位老同修每周都可以换出去4000到6000枚一元真相币，每一张真相币都是一张真相传单。他们一次次在市场上轮转着，告诉不同的有缘人大法的真相。刚开始重新走回来的时候，我身边没有其他同修，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救人，但是知道要救人，救人心切，怎么办？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买了一支黑色的大粗笔，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这样就能让过往的行人都能看到。我就利用上班外出办事的时间，或者下班时间，或者休息的时间，走出去用笔写。有一次，我从北京四环外的一条路上逆着行车的方向写，写的方向就是正好司机开车能看到的方向。当时写的时候是红灯，我一直写，写到了一二十米，回头看看还是红灯，等我差不多要写到十字口了才开始绿灯。事后想想好神奇，我知道那是师父在帮助我。有一天下班路上在一个电线杆上写，因为人很多我也没注意，等写完回头一看，才发现三个小伙子在看着我，他们叫我过去，问我为什么要写这几个字。我说这几个字好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其中有两个小伙子退出了团队，另外一个说什么都不退。当时我也没有怕心，就一心想让大家知道法轮大法好。还有一次在电线杆上写，有几个大爷路过，一边看一边还评论。我写完之后觉得不能错过有缘人，然后就追上去给他们讲真相。几个大爷退出了中共，表示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再后来就联系上了同修，有了不干贴，我就开始在我小区以及小区周边到处贴法轮大法好的标贴，有的可以贴十天半个月。接触上同修之后，有的同修说苦于没有资料，我说我可以帮你们做，我也可以给你们送来。同修们都表示太好了，然后约好第二天送资料过去。因为头一天我是坐着同修的车进的小区，只记得同修家大概的方向。我第二天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同修所在的小区，一进小区我差点哭了。这个小区的楼长得都一样，而且小区特别大，凭着记忆根本找不到同修家。我赶紧求师父，师父带我去同修家吧。我就找了一个小棍儿往空中抛，棍子指向哪儿我就往哪个方向走，一路走一路扔小棍儿。突然我走到了一个我好像特别熟悉的楼门前，我上楼叩响了二楼的门，门开了，正是同修。我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跟同修一说，同修也特别激动。我去同修家不打电话，每次都是我刚到他家，他也刚到家不到一分钟。同修的儿子对家里放太多资料有些担心，我每次去的时候，要么他儿子正好开车出去，要么刚走没一会儿。有一位男同修，每次来找我取资料，他都要200份。我于是背着重重的资料去单位，然后按照约好的时间和地点交接资料。我们为了安全，基本都是邮箱联系，所以几年都是非常安全。我每次出门，包里都有真相资料。别人小姑娘都喜欢背时尚的小包包，我却喜欢大背包，因为包里可以多放资料，走到哪儿发到哪儿。一开始我就想，我住这个小区，这里的住户就应该更有福气，所以我从我住的小区开始发。休息的时候我就一天发一栋楼，一栋楼大概有6个单元，每单元2户，18层，我就一户一户地发过来。我基本都不坐电梯，从1楼爬到18楼，然后一路发下来，这样一次性爬6个单元。爬上去的时候，整个人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浑身都会被汗打透。有一次我刚发完正往楼下走，就听见电梯门开了，男主人说， 看着门上挂的什么？法轮功资料，回去看看。我听了真欣慰。就这样，我陆续把我所在的小区发了两三遍，后来还在小区的微信群里看到常人说收到法轮功资料了。陆陆续续从我小区发起，然后周边小区，再然后就是走到哪儿，只要有时间就把背着的资料去发到家家户户的门上。为了安全，我通常都是发到常人的福字对联后面，对着他们家说，给你们送福来了，一定好好看看啊。有一次天气特别热，我趁着大家睡午觉的时候出去发资料，真是烈日当空。我背着资料，手里还拿着一根冰棍，还是大汗淋漓。我内心里对师傅说，我要是不修炼，我也在家吹空调，这也太热了。我一路走，一路背师傅写的红吟，觉得自己特别神圣。除了发小区外，我还会发到车筐里，车门把手上，有时候一路发过去，然后再走回来，看到被常人扔地上的资料，再捡回来，继续发给其他的有缘人。那些年，或许很多很多的家庭都收到了我发的资料，很多很多的车主、自行车主都收到了我发的资料。2014年10月份，新的一年台历发表了，看着漂亮的台历就想做台历救人，可是这台历可怎么做呀？想法很简单，可是到底怎么做呢？然后上网就开始找教程，越看头越大。偶然间看到台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说台历架子可以在网上买，不需要自己做，主要的就是需要激光打印机打印漂亮的内页。我就开始在网上寻找合适的台历架子商家，找了几家，就有一家特别满意，但是商家不在，留言等回复。后来商家竟然打电话给我，问我需要多少。我什么都不懂，到底要多少，具体都需要什么。商家特别热心，听说我做台历，就给我介绍了需要的机器以及购买的品牌商家。现在真是特别感谢这位商家，也特别感谢师傅的安排。就这样，我买好了所有的物料，开始做台历。没想到某同修竟然送钱来了，我正为台历的费用发愁呢，同修帮我解了燃眉之急。然后某同修负责送给其他同修，我负责做，有空我也自己出去发。那时候还不敢说是法轮功真相台历，就告诉人家过年了送一本台历，对方说谢谢。那时候没做好，同修说就当普通资料发吧。有时候在集市门口，一大背包台历一下子就发完了。有一次跟同修出去发台历，同修被邪恶绑架了，我就自己把剩余的物料做成台历自己出去发。救人不能停。今年我想了想，就去发资料，面对面救人吧，然后就背上背包，带上资料去给有缘人讲真相去了。在一个村口看到一位大爷，我就给他讲真相，给他发资料，他做了三退后，让我小心一些。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所谓的敏感日专门举报的人。但是或许是因为我没带观念，老人家也有善心，老人家得救了。第一次讲真相特别有意思，我在家里来回转了不知道多少个来回，就是不敢走出去。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出去了。出门没多远，遇到一位老爷子，我就坐在他身边问，大爷您干啥呢？老爷子说，我呀昨天晚上做梦 说今天有个好事儿，我在这儿等着呢。我一听，眼泪差点下来。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然后我就给老人家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老人家听完了，说了一句：“走了，好事听完了。”看着老人远去的背影，内心里五味杂陈，这哪是我在救人呢，都是师父在做呢，我就是跑跑腿，动动嘴。后来我就敢讲了，有一次拦着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大姐，我给她讲真相，突然我特别想给她背师父的法，我就背了红银三，忘记背的是拿手了。他的眼睛泛着泪花说：“你的眼睛特别的干净，我相信你说的，我退。”有一次遇到几个农民工，大夏天的在那里砌墙，然后我就把我包里买的梨分给他们，他们说：“你怎么这么好？”我就跟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就说：“这姑娘人真好，学法轮功的就是好，好些人都做了三退。”还有一次到一个工地给好几个人讲真相，其中一人说：“我就想找你们书看呢，你有没有？我退了党了。”然后还叫其他人退党，可惜后来没有再遇到他，希望他已经找到了宝书，已经开始修炼了吧。还有一次打的去同修家送资料，但是路途很远，跟司机聊天，因为背着资料有点不敢讲，但是定了定神，决定不错过有缘人。我就从天安门自焚讲到法轮功教人向善，如何三退。那个人一直听着，快到了的时候同意退出，并跟我握手说：“谢谢你，我全都明白了。”他一再表示感谢，坚持给我送到了家门口。一开始说不要车费了，我不同意，他就收了。在北京的日子里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经历，经常是我刚上公交车就下雨了，到我下车就雨过天晴，有时候我刚一走进家门，瓢泼大雨就来了，晚回家两分钟我都会被雨淋到，有时候想去哪里立刻就能去哪里。最神奇的是手机，我的手机每次我做资料或者见同修的时候都拿到别的地方去，每次都是等我刚打开手机别人就打电话过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开机了？”对方说：“不知道啊，我现在找你有事。”还有的时候一两天休息的时候都没开机，一开机就有人找我，从来没耽误过工作。修炼路上神奇事情太多太多，在北京那么些年，从懵懂到渐渐成熟，一路走来有惊无险，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锻炼了我，成就着我。想起师尊就有无以言表的感恩，唯有更加精进来报答师尊的救度之恩。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脑瘫青年学大法，我学会了包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9日。修炼大法前，我患有脑瘫，语言表达和身体运动严重受限，经常去医院，有个感冒啥的就得上医院，走路不稳，常摔倒。身体歪歪扭扭的，说话别人很难听清。2010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21岁，身体已经定型。到现在，我修炼快14年了，身体在逐渐恢复中。现在身体几乎正常，走路稳稳当当，可以和人正常交流， 没有再去过医院。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家里人都感到神奇，转变了对大法的想法。先将自己得法后几次重要的心性的净化过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一、接受真实的自己。我小时候挺聪明的，个性固执，脾气大且倔强，好胜心强，所以不接受自己是残疾人。这种思想观念是家人的灌输和学校邪党文化的洗脑，也会有自卑的原因。长期浸泡在邪党文化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不接受弱者、争当强者、凡事压人一头的性格。半个月前，公司的一名同事，残疾人，找我聊天，与我诉说他和家人存在的矛盾。家人认为他行，认为他啥都行，甚至比正常人都行。我问他，你是不是不行？他说是。之后我劝他多理解理解家人，换位思考，想想家人对他好的地方。劝解他的时候没有想过，这是我存在的执着心。我和家人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家人对我的期许是现阶段的我没可能达到的，而我却在尝试实现它，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有求之心大到了不可理喻，这不应该去掉吗？不接受自己是残疾人，是思想观念的假我。这里暴露出来了争斗心、自卑心、显示心、妒忌心、不平的心，还有自私的心。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真善忍的。修真是第一步，人生如戏，我是迷得太深了。感谢师父给予我这样的机会，使我能够认识到自己是残疾人，接受真实的自己。二、会旋转的脖子。年后上班，身体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脖子开始从左侧转到了右侧，伴随着右半身难受，又从右侧转到了左侧，伴随着左半身难受，现在又从左侧往中间旋转。90多天的时间里，脖子旋转了接近400多度，家人和同事都目瞪口呆，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偶尔钻心的难受，我知道是过心性关和消病业。背诵红音中的诗给予了我勇气和忍耐，这期间也伴随着各种执着心的去除。刚刚恢复上班时，就暴露出了妒忌心、显示心、名利心，表现上是小组中有一个同事当了小组长，我没有当上。这个同事没有我技术好，我心里不舒服，不服气。读转法轮，经过几天向内找，找到了妒忌心、显示心、名利心，接受安排，在法中归正了自己，气顺了，人也轻松了。不久之后，有个同事告诉我，小组长要把我转到别的组去。看到这个消息时，心动了一下，很快意识到了这是考验。恢复平静的同时，坚定心中的正念，只有一个想法是，我师父说的算，我听师父的，我去哪里工作是师父安排的。我没有说话，更没有表达不满，就当不知道。后来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和师父在讲法中说的一样。三、果断地放下手机。从读过师父2019年纽约讲法后，我开始放下手机，可是过程反反复复。上大学后就用手机的 VPN 翻墙，有资料会存在手机的内存卡里。由于当时语言表达别人听不清，有了智能手机对我很方便，慢慢就有了依赖心，觉得生活中离不开。是放下很多次手机，大多是强行控制放下的，但并没有去掉这颗顽固的依赖心。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玩手机，好像出不来一样。最近有两次深刻的感受。第一次是年前11月，公司因疫情放假，天天抱着手机玩，刷短视频，直到自己出现幻意假象才放下手机，开始每天的读法和练功，慢慢的向内找和同修交流。 走出幻意假象后，也在坚持着，每天都在精进着。在走出幻意假象后的第25天，收听明慧广播《正法修炼交流选编》1418，同修的交流，读明慧染意假象交流文章《添正念》，在明慧周刊听了一次，之前在明慧交流也听过，自己还读过一次，接触了3-4次了，这次是走心了，觉得是在说我了，我终于醒悟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要长功了，要提高心性了。第二次是3月底到4月初的半个月的时间里，心里纷乱，身体难受，晨练起不来，听不进去讲法，慢慢不练功了，随之而来的是玩手机的时间增多了，状态越来越差，好像达到了承受的极限一样。在这时，我听了明慧广播，明慧青年弟子原地摆脱手机魔障，走回传统正道。同修讲述了他如何放下手机的经历，并鼓励同修和常人放下手机。我听了好几遍，知道这是师父在提醒我要放下手机，走回修炼。我果断放下了手机，去掉了对手机的依赖和娱乐，恢复学法练功。现在的状态是放松的，而不是之前的钻牛角尖，非要战胜自己。一种方式不可行，就换其他的方式。善念是包容的。四，放下对父母的情。小时候上小学前和父母分开过几个月，上中学后见面时很少，从上大学到现在是一直和父母在一起的。在我小时候，不管是和父母在一起时还是分开时，家里的其他人都对我不断说父母的坏话，如何如何对我不好了，嫌弃我了，父母做了哪些事不符合他们的心意了，诸如此类吧。这里不是说对错，因为有的人已经故去了。5年前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电视片，明白了那是无意识的在孩子心里种下仇恨的种子，是在灌输仇恨。孩子不会意识到是仇恨，等到有所察觉，为时已晚。父母为了锻炼我的生存能力，很多事情都让我独自去做，对我来说蛮难的，心里有怨恨和不理解，也会加深仇恨心。在社会中受到歧视和拒绝时，是希望父母帮忙的，可是往往自己处理，挫折里掺杂着心碎，更会加深仇恨心和怨恨心。今年是我走入大法的第14年，逐渐地放下了对父母的仇恨心和怨恨心，明白了父母不能对我表达的苦衷和隐藏的泪水。年后的这段时间，我父母状态不咋好，纷乱迷茫，我看在眼里，也知道帮不上啥忙，只能劝善，有些担忧。发生了几件事情，使我认识到得放下执着心，转变想法了。前段时间，妈妈他信佛，知道大法好，常念9字真言，他的手指扎刺了，越来越肿，我去劝看医生不去。第二天我劝妈妈念9字真言和求师父，我妈妈念了1个小时，第3天早上就流脓了，下午就消肿了，1周后指甲开始脱落。妈妈知道了严重性，在心里感谢师父。一天爸爸也知道大法好，回来吃饭向妈妈莫名其妙地发火，妈妈难受。我劝妈妈，修炼人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提高心性的，给妈妈背诵了师父的经文和诗。3-4天后，我看妈妈眼睛红，有溃疡的地方，劝妈妈多念9字真言。看到妈妈这个状态，我动心了，当天晚上我没睡好觉。向内找，找到是对情的执着，怨恨是情，担忧同样是情。我是修炼人，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只能劝善，告诉父母大法的美好。父母喜欢现在我的状态，性格好，没脾气，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做事稳稳当当，遇事为别人考虑。 修炼前后，我的巨大变化使我父母转变了对大法的想法。我的父母最近几年遇到的危险事情都能平安度过，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的，感谢师父。以上是我修炼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